讲道，大家早安。我们今天的讲道是从雅各书一章八到十二节，这是雅各书的讲道的其中一个讲道。今天所要讲的是信心明确指出的特征。有人曾经说，我们信什么就会变成什么。我同意这个想法。我们如果相信偷窃没有违背道德，我们就会变成贼。雅各书强调我们的信心塑造我们的品格，这可不只是通过我们的信心，更是通过我们身为基督徒信心的试验。上帝常常试验我们的信心来操练我们。每当我们的信心被试验时，我们对试验的反应会影响我们的品格。我们或许会变得更忠心，或有可能会灵命倒退，离弃神。当然，信心的试验影响我们的品格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属灵的品格和我们的信心是彼此建立的。当试验加强我们的品格时，我们就因此能更好地操练我们的信心。许多人自称有信心，但是我们今天要提的是定性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里的真信心。这信心是能造就和改变品格的信心，加添力量给那些真正相信神的，使他们在试探和试验时不会离弃神。一个信徒没有信心，是不可能建立他的属灵品性。我们的品格不是靠逻辑或人的理论建立的，它其实是在我们依靠上帝和操练信心时而建立的。我们今天会查考雅各书里如何的强调这个教导，尤其是他如何用被悖论和对比。请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果我们被试探时信心不坚定、有疑惑，那是多么的危险。雅各也教导我们，谦卑的心能建立正直的品格。他引用富足和贫穷人所经历的试验来解释这个教导。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八节：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信心的特征是信徒要忠诚于上帝。忠诚于上帝就是要全心信靠上帝。我们如果看一枚硬币，它到底有几面呢？多数的人会说一枚硬币有两面，但有些会说有三面。这是我们信徒要记得的。在一方面，我们享有上帝的供应，这些都是上帝在他恩典里所赐的。硬币的另一方面是上帝的子民必须做的，就是要忠诚于上帝。当我们在生活里遇到挫折时，我们对上帝的忠诚常常会摇动，所以把这两方面连接起来，就像硬币的第三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忠心。我们虽然经历试验，我们还是必须相信上帝在我们生活里的旨意。一个信心动摇、心怀恶意的人，不能指望上帝给他什么，而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没有定见。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富有良好 基督徒价值观的世界和一个具有许多世俗诱惑和贪念的世界。这种人或许在理性上能拒绝世俗的诱惑，但是他不能全权忠诚于上帝。他的脑海里会不断有这个挣扎，使到他感到十分内疚。我们必须谨慎，不能在属灵的事上消极，不然我们里面属血气的人就是我们的本性，会使我们无法活出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我们要把自己和所有的事都交托上帝，因为我们可以相信他在我们的生活里把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美意。诗篇37篇第5节这样告诉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于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第二，信心的特征就是要全心爱主。或许第八节听起来蛮负面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听起来蛮负面的，因为这一节说到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但是正面来看，我们要学的是上帝要他的子民专一的爱他，给予他100%。我们如果爱神就不会犯罪，而能使我们不犯罪的就是要听从上帝。我们从圣经里能学习到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但是你知道圣经里最重要的诫命是哪一条呢？有一个律法师在马太福音22章36节就问了耶稣这个问题。他问，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是的，全心爱上帝是耶稣所吩咐的。第三，信心保护我们，使我们不陷入心怀恶意的状态。我们要记得，心怀恶意是一个很大的属灵问题。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我可以使我潜意识里的邪恶不沾染到我的属灵原则吗？我可以把好和坏、信与不信分开吗？我们可以心怀恶意而把这两个意念分开，不受彼此的影响吗？让我以我的一个工作上的经验来说明这个概念。我认识了一名英国教授，他是安排来分析印尼的投标，但是他同时也为我们生意上的竞争者在香港的投标做分析。这里很明显的有利益冲突，但是这位教授尽力说服我，告诉我他不会把印尼工程所索取的资料用在香港的投标上。他说他的脑海里有不同的隔间，像有不同的学箱一样，他会把在印尼所知道的资料放在其中一个鞋盒里，这不会影响他的香港投标的鞋盒里。我当时还在想，他真以为我有那么天真吗？我们当中可能有许多人说，反正我们不能把邪恶的意念隔离，这些意念在我们的品格上的影响就不能归罪于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如果开始有邪恶的念头，我们就会被这些想法影响，而因此影响我们的灵命上的健康。所以我们如果要保持我们与神良好的关系，就应该避开这些邪恶的念头。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8节里这么劝勉我们，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是的，让我们思念这些事， 使我们脑里专注上帝的事。当我们常思想邪恶的意念时，我们就算是在信心上的考验上失败了，我们在灵性上就没有定性，而这会很明显的在我们的品格上流露出来。我们也要知道，邪恶的意念和邪恶的行为是一样的，在上帝眼里都是有罪的。耶稣在马太福音5:28里就这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专注于他，给我们从他自己而来的平安。以赛亚书26:3这么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我们现在来看雅各书1:9，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这里告诉我们，信心的特征是知足和有盼望。一个卑微弟兄的信心会使他在他的属灵富足里自豪夸口，他有喜乐，因为他知道上帝会赐他永恒的奖赏。我们仔细看9之前，我们先把9-12的要点概括一下。雅各先针对贫苦的基督徒，然后在10-11里解释富足信徒的情形，最后他在12里给予那些忍受试探的人盼望。从9-12里，我们能看见上帝对于贫穷和富足的观点。卑微的弟兄所描述的不只是贫穷的人。雅各写雅各书时，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当时的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而卑微的人是垫底的，他们也包括残缺人士和其他处于劣势的人。雅各在这一章里解释富足和贫穷人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他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的生活是暂时的，是短暂的。我们虽然活在世上，必须有永远的观念。这些经节也指出一个是矛盾而正确的情形，就是卑微的会升高，富足的会卑微。那上帝到底是要我们富足还是贫穷呢？其实上帝要的是，我们无论贫穷或富足，我们必须要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上帝要我们听从和顺服他的旨意。我们来看卑微的弟兄因信能等候上帝所预备的永恒财宝。贫穷通常带来一定的困苦，雅各在9里所描述的是一个弟兄，就是一个信徒。雅各给我们看到真信心能使我们信徒以永恒的角度看待我们现今的经济状态、社会阶级或任何劣势的处境。说实在的，我们当中谁不会希望自己是富足的呢？钱是肯定能给我们带来世俗的安逸，但是雅各给我们看到贫穷和富足其实是平等的，因为贫穷的会被升高，富足的会卑微。所以一个贫穷的信徒能有盼望、知足和喜乐，因为他有一天会被升高。贫穷的信徒能喜乐，因为他们的信心使到世俗的事情看起来比较渺小，而天国的盼望看起来比较重要。以这个永恒的观点看事情，给我们有满足和极大的盼望。 保罗就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给我们几个知足的教导。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念便是大礼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二，一个卑微的信徒若有信心，便能忍受逼迫。当我们遭遇贫穷困苦时，我们不单付不起物质上的东西，我们也受他人的藐视。卑微的弟兄指的是一个从世界角度看起来处在很卑贱情况里的一个人。当我们贫穷被藐视时，我们会感到无助和伤痛。如果我们不是信主的，这会使我们更沮丧。大概15年前，我有过一个蛮有趣的经历。有人要我帮忙修理他们家里的浇灌系统。我知道要挖掘泥土也会弄湿自己，所以我穿了我最旧最脏的衣服和鞋子。到了这个人的住家时，我原本想脱下我肮脏的鞋子才走进屋后的花园，但是屋子里的女主人不要有我这么肮脏的人走进她的家，便叫我从狗用的入口进去。我只好用那个入口，不幸还踩到狗屎。当我检查浇灌系统时，那个妇女一直抱怨她的屋主没有早点把它修好了。查了系统后，我却找不到系统的问题所在。我便叫她打开院里的棚子，给我查看里头的总开关。原来是系统的总开关没开。我轻而易举地把总开关开了后，浇灌系统便恢复操作。当我在收拾我的工具时，这个妇女的丈夫便回来了。他告诉他太太，你终于和我们的屋主碰面了。他太太很不好意思地走进屋子。我和他先生聊了大概5分钟后，太太便邀请我进屋里喝茶吃糕点。我接受了她的邀请，试着把肮脏的鞋子脱下才进屋。但是她这个太太现在居然说她家里的地板肮脏，不能给我赤脚在屋里走，要我继续穿着鞋子。你看，这个太太把对待贫穷和富足人的态度颠倒了。他应该邀请贫穷的修理员喝茶吃糕点，却只想善待收他屋租的屋主。我从中领悟到世俗人是如何对待社会低级的人。但是使我们庆幸的是，一个卑微贫穷的信徒若相信上帝，会得到上帝的眷顾和安慰。第三，有忠心的卑微信徒有极大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特别看顾贫穷人，我们要相信上帝能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马太福音六章26节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诗篇68篇第5节也说，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宣冤者。我们也知道，因为上帝多么看顾贫穷的人，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同样有这份爱心。我也在这里感谢弟兄姐妹与韩国的 Kim Family 所做的一切感谢大家。箴言第9章第17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 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耶稣也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第三，我们的主常把贫穷和谦卑公义联系在一起。一个金钱上贫穷的人，常常被视为属灵富足的。第四，贫穷的人不必感到羞耻，因为他们能够在属灵的富足里得荣耀。我们再一次读第九节，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信心使到卑微贫穷的信徒有万分的感恩，使他大大的喜乐。这一节所说的喜乐，不仅是一个人觉得开，不仅是说一个人觉得开心，这指的是更大的欢喜快乐，甚至因他的快乐而夸口。我们如果看第十跟十一节，这里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这里告诉我们，信心的特征是谦卑。信心明确指出，富足的信徒只能因他在基督里的谦卑夸口，因为他知道上帝所答应他永远的财富是不会衰退的。第十节提醒我们，心怀恶意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我们若心怀恶意，灵命便会衰退和毁坏，像枯干的草、凋谢的花一样。我们注意第九节里雅各所提到的是信徒，因为他用弟兄这个词，但是他在第十节里没有提到弟兄，所以他在这一节里所指的是非信徒。因此，一个富足的非信徒虽然在世上受人的仰慕，会像美丽的花一样，热风刮起时便凋谢。我们从这一节所要学习的，就是信心如何使富足的信徒更谦卑。第一，我们要依赖上帝多过依赖钱财。第二，我们不要只看世界上暂时的事，而要看天国永恒的奖赏。我们一切所有的是上帝在他恩典里所赐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因这些夸口。我们不能夸耀我们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值得或配得起他的恩典才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是因为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不应该为着我们所有的任何事或我们所有的任何东西而夸口，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赐的。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我们或许有许多成就想夸耀，而现今有了Facebook 这些的不同的网站，这可更容易了。我们如果想要这样自夸，就要听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里的劝勉：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其实夸口也有正面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一节说：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若我们有夸口的习惯，让我们就指着神夸口，因为这样能荣耀他，也能造就人。第二，信心让我们专注争财宝。赚钱多 赚许多钱可以是一个很刺激使人兴奋的事。如果你有较穷困的背景，开始赚钱时或许会觉得十分振奋。你可能从在学生时期时租一间小房间，到今天能拥有自己的豪华轿车，或有大间又美丽的屋子，你会兴奋是必然的。但是你要感谢上帝赐给你一切。有一件事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若记得这些都是短暂的，我们便会更珍惜那有永恒价值的。你只要有一阵子的富足，或要追求永恒的富足呢？你如果常思想永恒的事，你的心便会专注永恒真正的财宝。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么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掘虫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节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对于一个富有信心的人的信徒，尽心爱主能使他专注未来的奖赏。有了信心，他能胜过世上的试探。信徒因为爱主而听从他，使他们能胜过犯罪的试探，定睛仰望耶和华和他所赐的永生。第一，信心帮助我们抵挡魔鬼和试探。我们如果回顾第九到十节的教导，就看到贫穷和富足都能试探信徒的信心。一个贫穷的人或许会因他的贫穷而受试探，一心一意只追求财富，这能成为他生命中的神。他的事业比上帝更重要，他能为了赚更多钱而做出不正当的行为，或者他们会因他的贫穷而觉得上帝不爱他或撇弃了他。是的，一个贫穷人可能会掉进追求财富的陷阱，富足人也不例外，他们也可能掉进同样的陷阱，想不断地赚更多的钱。雅各要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富足或贫穷，专注在基督里的属灵财富。就如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人不会因富足而比另一个信徒更属灵。财富是属世的，是短暂的，就好比我们下完一盘国际象棋一样，无论是王或兵，都收回同样的盒子里。同样的，一个财富的豪宅、股票、产业都在他死后毫无价值。所以一个信主的富足人不该像世人一样夸耀自己的财富，他应该因认识上帝得享他的救恩而夸口。是的，我们应该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第二，信心给我们有能力忍受试探。雅各教导我们，信心所产生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能忍受我们所处的任何情况。无论是经济、健康或感情上的问题，我们如果相信和依靠上帝，我们任何事都能胜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十八节提醒我们要凡事谢恩。雅各没有说一个不需经历试探的人有福了，也没有说富足的人有福了。相反的，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 我们每个人无论富足或贫穷都会经历试探，它不分社会阶级，试探使到每个人在世上专注于正确的事，就是永恒的事。我们要如何加强自己来胜过试探呢？答案是我们要相信依靠我们的救主，我们要从上帝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我们要有救恩和永恒的盼望。第二，信心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基础。虽然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只有那些爱主的人能得生命的冠冕，这是雅各书一章所说的。为什么雅各会这么说呢？他有几个理由。第一，我们要爱基督才不会爱属世的。但是我们要记得，雅各没有说过我们如果爱基督就不会受试探。然而我们对上帝的爱是我们在试探中的安慰和力量。我们对神的爱来自我们与神的亲身来自我们的亲身经验和关系。我们如果不爱耶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为我们的救主。你如果不认识耶稣，要如何去爱他呢？当彼得三次否认耶稣后，耶稣原谅了他。他之后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知道，如果我们爱他，我们会有推动力和忍耐来胜过困难、失望和逼迫，来侍奉他。每当我们发觉我们不能忍受试探时，我们要检讨我们对上帝的爱。信心的考验是每个信徒所要经历的。上帝不看我们的经济或社会背景，我们要有信心才能胜过试探，建立我们的属灵品格。试验是考验我们信心的坚定的好方法。当我们遇见试探时，我们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反应。一个就是因试验而减少信心，有些人甚至完全撇去信心。但雅各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庆幸，因为连那些经历许多试验的人能够从中更坚强，巩固他们的信心。为结论，让我们记得彼得前书一章七到九节的话，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也比那被火试验仍然那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话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试验，求你帮助我们在试验中能够更有信心，更相信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而求，阿门。